的，我们再来回到我上一次给各位的三个选择哈，耶稣有没有原罪，这是我们面对耶稣完全人性里面最艰难的一个议题。奥古斯丁曾经把人跟罪的关系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能够犯罪也能够不犯罪，这个是指人在堕落以前，亚当夏娃在堕落以前的人性。那这个就是我给各位三个选择里面的第二个选择，耶稣基督没有罪性，没有原罪的包袱，可是有犯罪的可能。四个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一定会犯罪，不能不犯罪，这个是所有人的现状啊。我们的人性是有原罪的包袱，所以我们不能不犯罪，这个也是原罪或是罪性的定义啊。第三个阶段跟第一个阶段是相同的，能犯罪也能够不犯罪。我们在基督里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人性又恢复了自由。如果我们顺服基督，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倚靠圣灵，我们就可以不犯罪。如果你体贴劳我，在试探中接受试探，那么你就会失败。第四个阶段是非常理想的，就是能够不犯罪，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能够不犯罪，就是他取了跟亚当夏娃堕落以前的人性一样。罗马书八章三节，一节很争议性的经文，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现代中文翻译本这句话是这么翻译的哈，神差遣自己的儿子，使他有了跟我们相同的罪性，为要宣判人性里面的罪啊，把罪除去啊。所以现代中文译本他在那三个选择里面，他选择的第一个，耶稣有罪性啊，有犯罪的可能，最后当然没有犯罪了啊，那也就是他很勇敢的面对耶稣跟我们的人性是完全相同的。当然也有很漂亮很深刻的神学含义的，就是如果耶稣有原罪又有犯罪的可能，可是他最后胜过了罪，没有犯罪，会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在罪性的辖制中我们胜过罪恶。不过这一节经文的翻译就是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啊，所以圣经公会在跟台湾的牧者沟通以后，协商以后，考量社会观感啊，所以后来在翻译的下面加了一个附注啊，就是耶稣取得跟我们相似的罪的肉身，加了一个相似啊形状。其实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神学家不断的在讨论耶稣的人性跟我们是不是完全相同啊。中世纪的天主教最喜欢的神学家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他的观点也是取了那三个选择的第二个观点，就是耶稣基督有犯罪的潜能，他有 potential， 可是耶稣一生都没有把那个潜能实现化。耶稣的一生他跟上帝紧密的联合，所以以至于他百毒不侵啊，就像有一些基督徒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可以完全成圣啊，被圣灵充满，以至于罪性虽有自无，就像登山宝训所说的，清心的人可以得见神。你虽然有那样的地心引力，可以你可以抗拒它。近代英国一位新约学者哈，他写过《罗马书注释》。他的看法跟巴特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采取三个选择的第一个，耶稣基督取了堕落的人性，跟你我是一样的，但是就是第一个选择哈，就是耶稣基督取了堕落的人性，会帮助我们这个悖逆的天性最后能够向上帝完全的顺服。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毫无间歇的征战，那如果耶稣胜得过，我们也可以胜过。我要介绍我很喜欢的一位教父，初代教会的神学家艾任纽。艾任纽所讲的一句非常棒的话， 耶稣在哪一方面没有成为人，而人的那方面就不能得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披上了人性，他在神性之外又多了一个人性，也就是说耶稣必须在每一方面每一部分都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人，包括他的身体需要，他的饥渴，他的疲倦，包括他的感情，他的意志上的表现，都是不折不扣的人性表现。否则的话，人就不能得救，我们的救恩是大有问题的。最早提出挑战的是一个大专教授，他跟我说耶稣是男人又不是女人，所以很多女人的痛苦，经痛的痛苦，女人最大的痛苦是生产了，生产的痛苦耶稣了解吗？耶稣又没有经验过，所以他到底能不能体恤女人生产的痛苦跟软弱呢？女人在生产的时候在那里大哭大叫，她跟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能够体会吗？耶稣会替她代求吗？或者耶稣说，哎呀，对不起哈，我是男生，你去跟玛利亚祷告好了。这当然是笑话了。那以此类推哈，有人说耶稣只活了30岁，我现在的年龄这一段时间耶稣都没有经历过哈，中年人的危机如果再老一点，老年人的孤单之苦，老年痴呆这些辛苦耶稣能不能理解呢？耶稣都从来没有经历过，他能不能体恤他能不能为人代求呢？我依然觉得爱认纽的那一句话是成立的，而且很重要，而且非常棒，非常漂亮。他把耶稣人性的完整，人性的完全讲得非常的透彻彻底啊。耶稣虽然不是女人，他也没有经历过中年人的危机，老年人的孤单痛苦，但是一般人会有的软弱，会遇见的试探，耶稣都能够体恤。好，我用三方面来解释第一点，爱心有爱就有同理心，有同理心就能够体恤，就能够为人代求。这个要借用英国国宝级的牧师 John Stott 的经验。斯托德牧师他是学者也是牧者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福音派领袖他从不走极端的，所以他的意见是很多人喜欢参考的，学者喜欢，牧师也欢迎他的说法。 John Stott 是一个资深的辅导者他也是教会的婚姻顾问，他是家庭辅导的导师但是 John Stott 是单身汉一生都没有结婚他既然没有经过婚姻的生活，他怎么去辅导那些婚姻出问题的夫妻吵架的事情呢？他怎么知道人家的难处呢？只要有爱只要有爱就可以帮助别人，这是我们辅导学所说的同理心我们身为辅导者其实很多来找我们帮助的人的疑难杂症我们不一定都经历过，但是只要你有爱心，你有同理心，你就能够帮助他。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专业的训练，可是你没有爱心，你就没有同理心，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人家。好，我们提供耶稣的人性必须要完完全全是人，人那一方面才能够得救的第二个答案那就是十字架的痛苦。虽然很多人生经验耶稣是没有经验过的他是空白的但是十字架的痛苦包含人间一切痛苦的极致。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是神，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却被神离弃了这是一句很奥秘的话，上帝被上帝遗弃耶稣不但被自己的父神离弃也被跟随他3年半的学生离弃，他被自己的家人怀疑这个都是人生很深的痛苦这未必是肉身的痛苦，而是内心的痛苦。耶稣在做这个痛苦呼喊的时候，他离上帝最遥远上帝好像隐藏起来了，上帝好像弃绝了耶稣，可是耶稣在做那个呼喊的那一刻，他最靠近我们因为他以真实的人性来代替我们 承受罪的咒诅跟死亡的痛苦啊。所以那一句呼喊虽然是很无力感哈，虽然是很痛苦，可是很能够安慰我们啊。十字架上的痛苦，我想是一切痛苦指数最高的，包含了人间一切痛苦的总和哈，身心的痛苦啊。所以我相信啊，纵使有很多其他人间的苦痛是耶稣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但是他仍然可以体恤。耶稣哪一方面没有成为人，人的那一方面就不能得救的第三个解释，第三个答案是圣经所用的是代表的方式啊。就像亚当夏娃，他们不需要犯每一个罪，他们只要在上帝那一个斩钉截铁的命令上犯了错，就已经代替所有的人类堕落的啊。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都可以随意吃啊，唯独那一棵树上的果子，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那日必死，非常清楚的命令。亚当只要在那个代表性的事上犯错了，就代替所有的人类堕落了啊。圣经用的是代表性的概念啊，照样的耶稣基督他不需要在人的每一个软弱上亲自经历，他只需要在最关键的试炼上得胜，他就已经代替了所有的人去体恤那个软弱啊。因为十字架上的痛苦是一个代表性的痛苦，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肯定，我还是很欣赏艾任纽所说的那一句至理名言，耶稣基督必须在每一方面啊，每一个部分完全跟我们一样啊，这样我们各方面，我们每一个部分软弱的时候，我们跟耶稣祷告，耶稣都能够体恤，耶稣都能够理解，他也为我们代求，而且是代求到底啊。有人会问啊，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拯救人，上帝甚至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说你赦罪赦了，人罪就得赦免了啊，就是为什么非得要用这么麻烦的过程，为什么非得要完全的神亲自成为人来完成救恩？上帝如果是全能的神，他可以用任何的方式，他一定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吗？2000年的圣徒都在问这个问题哈。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就是用道成肉身这句话来涵盖哈。中世纪有一位神学家叫安瑟伦 Anselm， 他有一本名著就是这句话，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上帝为什么要成为人啊？他的拉丁文著作的名称是 Cure Deus HomoCure 是坏，为什么 Deus 是神， Homo 是人啊， Why God Man， 他把 be 动词省略的哈， Why God Became a Man， 为什么上帝要成为人，为什么上帝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完成救恩？那也就是说耶稣非得是真实的人啊，才能够完成救恩，耶稣非得要成为完全的人，他才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他才能够了解人的痛苦。如果是全能的上帝，他难道不能体恤人的痛苦吗？耶稣难道不能够用他的神性来理解人的软弱跟痛苦吗？啊，旧约以赛亚书63:9说，以色列人在痛苦中，在一切的痛苦中，神也与他们同受苦难啊。那个神是指父神哈，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所以神还是可以体恤人的痛苦，但是上帝愿意亲自来到人间，上帝就是要向我们启示，他不是高高在上完全超越的神，那个是希腊的神观。圣经虽然强调上帝的超越性，但是圣经也强调上帝的介入性，上帝介入人间，上帝来到人间，他介入人类的历史，上帝不是不问民间疾苦，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的神乃是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的神跟我们一样，他曾经经历过试探跟挣扎。那这样我们痛苦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比较受安慰，我们也比较服气，我们不会跟上帝说，你反正你是上帝，你怎么知道人的限制，你怎么知道人的痛苦，你怎么知道人面对试探的时候那个身不由己，我们的软弱呢，你又不是人，人是不能不犯罪的啊，你是上帝，你当然能够轻易过关。上帝为了要使人服气，他亲自成为人啊，就像你如果不成为蚂蚁，你怎么知道热锅上蚂蚁的痛苦呢？哎，所以上帝亲自人是要来帮助我们胜过罪恶。亚当所失去的战场由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赢回来，感谢主。